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召聚你的儿女来敬拜你。我愿我们的敬拜、歌唱、赞美、祷告都到达你的面前。更我愿这个时候，神你将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你的光明。你将你自己的话赐下来，让我们众人都得听你的声音。主啊，以致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我们的信心坚固，我们的身体从你那里得到医治和力量，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盼望。主啊，你是真理，求你照亮我们心中，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在今天的聚会中对我们众人讲话，你洁净我的口，洁净我的心，让我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蒙神悦纳，也造福听到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当今世界科技发达，信息爆炸，按理人们更应该明白真相，相信真理，但是事实却不尽如是，甚至恰恰相反。2020年一场疫情席卷全球，不仅仅危害着人类的身体健康、生命安全，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、政治、外交。我觉得这场疫情对人们影响最深的，可能就是对真相、真理的信心。各种谣言、谎言、假新闻满天飞，大行其道，让人疲于应对，无从分辨真假。一个吹哨人可以被说成是制造谣言的人，真正制造谣言的人却逍遥法外。一种毫无治疗效果的药可以说成是特效药，真正有效的药却被说成无效。到现在为止，病毒起源还无从知道，传播途径也不完全清楚，感染后到底如何也众说纷纭。有的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跟得了一次感冒差不多，有的说后果非常严重，病毒将伴随你一生，即使转阴了还会转阳。有人说，你不要看微信上的文章怎么说，你要听专家的官方的消息。可是事实上，很多专家意见、官方消息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，有的还是故意的，让大众对权威丧失了信心，结果给谣言、谎言更多的空间和土壤。其实这种现象由来已久，只不过在这次疫情中集中爆发，放大凸显出来。现在社会处于后现代时期，如果你还认为我们处于现代化时期，你已经 out 了。现在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，甚至是后后现代时期。曾几何时，人们还在谈论比较70后、80后、90后，现在00后都20岁了，都要过时了，我不知道以后要叫什么后了。后现代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反理性、反权威，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，没有绝对真理成了绝对真理，这在理性上本来就让人困惑，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各种混乱、迷惑、迷失。就好像这张图所展示的一样，很多的措施却构成了一个大写的 nice。 这张图有很多的解读，你以为很多的真相却是许多的谎言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知道真相，结果却是许多的谎言。很多人就会进一步推论，到底真相是什么，真理还存在吗？其实这个就是现在社会最大的危机，就是信任危机、信仰危机，以为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如果真的没有绝对真理，那么人们各行其道、各行其事，个人行自己以为对的事情，那岂不是最大的危险和危机吗？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，如果没有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交通规则，每个人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那还能开车吗？交通不是一片混乱吗？每个人岂不都可能死于非命吗？感谢神，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，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真理， 这个事件还有救。问题不是绝对真理存在不存在，问题乃是人们拒绝抵挡绝对真理。那么绝对真理是什么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向世人宣告，耶稣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绝对真理。 Jesus is the answer， 耶稣是世上所有人所有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到40节，是我们上个主日已经宣读过的经文。上一个主日我讲到的题目是耶稣是王，这是圣经所启示的一个真理，也是主耶稣亲口宣告的一个真理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另一个主题，耶稣是真理。当耶稣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当时审判耶稣的罗马巡抚比拉多就问了一句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可惜的是，比拉多问完了真理是什么呢之后，没有等耶稣回答，就急匆匆地走出去了，以致让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成了千古悬问。别让他走出去，对在外面等待的犹太人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，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比拉多的这一句话至少宣告了三个事实。第一，耶稣是无罪的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。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过程中三次宣告了耶稣是无罪的，约翰福音18章38节，约翰福音19章第4节和第6节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耶稣是无罪的。第二，耶稣是王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比拉多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，在他口中这可能是一个藐视的称呼，但是神却借着他的口宣告了一个属灵的事实，耶稣是王。这对于那些有信心来说是真实可信的。比拉多话表明的第三个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他是这个事件的王，或者说该撒是这个事件的王，他是该撒的臣仆，他有权柄在逾越节释放一个人给犹太人。这对那些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耶稣捡到比拉多那里去的原因。当我们在问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这个字，它第一层意思就有真相的意思。真相就是事情真实的样子，原本的事实。真理必须是真相。真理能够让人看清万物的真相，但真相不一定是真理，或者不是真理的全部。真相就好像你做实验的原始数据，真理是检视数据的客观规律。人们很多时候寻求真理，就是在寻求真相。比如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如何呢？一个法官要做出公正的判决，他不能只听原告、被告以及双方辩护律师的陈述，他还需要人证、物证。因为原告、被告的陈述通常带有主观性，人证、物证比较客观一点，讲事实、证据。那些犹太人控告耶稣，他们只说他是作恶的，他是该死的，但是他们却拿不出证据，没有人证、物证。比拉多审判耶稣的结果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。所以如果比拉多要公正地判处耶稣，他就应该判耶稣无罪释放，然而他却没有这样行。所以我们说真相不一定是真理，人应该尽力知道真相，但是即使人知道了真相，人要按真理而行，他还需要比真相更多更高的原则，还需要更好的动机，更大的动力，他才能够顺服真理，按真理而行。要不然就会沦落到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的地步和光景。虽然现在科技更发达，信息更自由， 但是现在的人要知道真相是更困难。一方面是因为你要在繁杂的信息中找出真相，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人是有限的，你不能处理海量的信息，更何况有人处以自私诡诈，故意掩盖真相，扭曲真相，让人真假难辨。比如这次疫情如何起源的，我相信你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版本了，但是真相如何呢？人到目前还不能下结论。那些在上掌权的，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，由于信息不对等，一般人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定论了呢？当然不是。因为除了人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至高的神在掌管。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连人最深的意念都不能在神面前隐藏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，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，一切的事情都要一目了然，每件事情都会得到公正的判断，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公义的审判。那些知道真相却没有按真理而行的人，要为他们的行为、选择、决定向神交代，并且承受相应的责任和惩罚。弗朗西斯·培根，这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法学家、演说家和散文作家。哇，你知道他有这么一串家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。那有一本书叫《培根随笔》，就是写的培根的一些文章，他的第一篇就叫《论真理》。那这个《论真理》它的开始就是比拉多的问题：真理是什么呢？那培根认为，比拉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带着嘲笑的口吻、藐视的心态。真理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就是：真理有什么用呢？真理有几斤几两呢？真理值几个钱呢？所以他问完了，他不等耶稣回答就出去了，他并不想知道真理。在比拉多看来，强权就是真理。正如他后来对耶稣所说的：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现在很多人也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只有军队核武器才是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强权不是真理，因为世界上的君王和他们的权柄都要过去，世上的君王和他们的权柄之上还有更高的权柄，那就是神的权柄。神的权柄直到永远。一般人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很容易落入实用主义，说的高大上一点，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白猫黑猫，咬到老鼠就是好猫。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可能犯错的，在实践实验中，我们可能更接近真理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真理是存在的，真理是千真万确的，真理应该指引指导我们的实践。但是人都是趋利的，人是自私的、短视的，人不会执着于真理，而且很多时候会做出违背真理的事情，按照自己的利益好处做选择。我曾经有一个室友，当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：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向耶稣祷告，我也向释迦牟尼祷告，我也向老子祷告，谁先来帮助我，我就信谁。这不是他信谁啊，是谁信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待信仰千万不能自我中心，我们要追求真理，顺服真理，有时候甚至要浪漫一点，纯粹一点，不能太实用主义，要多一些理想主义，对真理要执着，要热爱，要委身，要顺服。当我们在思想真理是什么的时候，那有的人一般想到的就是真理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，真理是超越时空永不改变的一个规律，他以为只是一个道理，他想通了，他想明白了，他就可以信。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那在我的想法中，科学就是真理，数学、物理就是真理。现在看来，那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偏差。一加一等于二，没错，在哪里一加一都等于二，任何时候一加一都等于二。但是数学重要吗？那不懂数学可以吗？我看这边老外很多数学都很差，人家照样过日子，有的过得还挺好。有一个牧师，他信耶稣以前是学数学的，他曾经认为不懂高等数学的人都不能算作人。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你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按他的标准都不能算人。但是一个人的尊严是什么？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？这不是数学能够回答的问题，这耶稣能够回答这些问题，而且耶稣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正确的答案。人的生命是有尊严、有价值的，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科学其实它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我是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医学、生物学能够决定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我是一个好人吗？这就不是医学、生物学能够回答的问题了。核物理是科学，但是你根据核物理造出核武器，你怎么使用核武器，这就不是科学的问题了。中医是科学吗？西医是科学吗？这一次疫情中爆发的中西医之争，已经不是科学的问题，而是关乎了民族自尊、国家利益之争了。研发疫苗必须遵守相关的科学规律，但是人如果为了竞争越过一些必须的步骤，为了抢先研发出疫苗，这就不是科学的问题，这是科学伦理道德的问题，如何看待人的生命，如何看待人的价值的问题。在这次疫情中，美国药厂吉利德的股票经历了大涨大落。当有新闻说他们所造的药物瑞德西韦，国内有人翻成人民的希望，对治疗新冠有效果的时候，他们的股票就涨；当有新闻说这个药物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，他们的股票就跌。这是科学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应该反理性、反科学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科学不是真理，真理比科学的范畴更高更大。那么宗教又如何呢？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，是不是每一种宗教都是真理的？当然不是。虽然每个宗教都宣称自己是真理。在疫情中，我看到有广告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那广告牌写的是先知穆罕默的教导，当然是英文的。先知穆罕默的教导，第一，不要从疫区出来，那这是强调隔离，就是你感染了就不要乱跑。第二，不要去疫区，那些感染的地区你不要去。第三，要经常洗手，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广告牌。那有一次我跟天飞骑自行车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就看到这个广告牌，天飞就问我了，穆罕默德还活着吗？我说没有，他早就死了。那天飞就说，那他为什么还教导这些呢？我说那是现在的穆斯林以他的名义教导，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对待新冠疫情。最近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很火，那我又看到伊斯兰教在爱德蒙顿又有广告牌，这广告牌左边一栏他写的白人不比黑人优越，右边一栏他写的黑人不比白人优越，底下他写的是只有虔诚和好行为使你优越。如果你不知道真理，你还以为他们说的就是真理。只有虔诚和好行为使你优越，但真理怎么说呢？真理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人的虔诚和好行为不能使人得救，虽然它可以使人有自我优越感。从理性的角度，我们也可以思想，如果每一种宗教都是真理，那么就没有绝对的真理， 因为宗教都是人为的产物，人们还在不停地发明宗教，而绝对真理是不容人改变的。我曾经遇到一个人，我想向他传福音，他就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信耶稣呢？我们应该发明一种宗教，让所有人都来信。我当时听了，觉得这个人好骄傲，同时也很无知。我就告诉他，我不信宗教，我信耶稣，耶稣不是宗教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就严厉地责备那些宗教领袖，指出他们假冒为善，瞎子领瞎子，让人与他们一同灭亡。不同的宗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一部分真理，呈现了神在人心中普遍启示的一部分。但是因为人的罪性，宗教中充满了错误和罪恶，宗教不是真理。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耶稣是真理。真理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出现了25次，几乎都与耶稣密切相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约翰福音14章6到7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根据这些经文，我们非常清楚肯定地知道，耶稣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，这是圣经直接的启示。耶稣是真理的源头，他也是真理的本身。耶稣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这两个陈述并不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。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耶稣也是为真理做见证的。当我们宣告圣经是真理，耶稣是真理的时候，很多人马上就会反感反驳，为什么耶稣是真理？为什么圣经就是真理？在他们看来，圣经充满了错误，不可能是真理。这里我不能一一反驳那些对圣经的指责，其实很多的指责都是望文生义、断章取义，有的存储吹毛求疵、鸡蛋里挑骨头。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，有人反对耶稣是真理、圣经是真理，正好表明了耶稣是真理、圣经是真理。培根在《论真理》中说，假象、谣言、谎言之所以受人们宠爱，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寻求真理真相的艰辛，也不是因为寻找到的真理真相对人类施加的影响，而是源于一种虽说缺德，但却系世人与生俱来的对假象、谣言、谎言本身的喜好。甚至的确是哲学家，很有深度，但是在他的文章中间，他没有用圣经中间直接用来描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字，那就是罪。但是他所说的其实就表明了人的罪性。他说，一种缺德但却系世人与生俱来的对假象、谣言本身的喜好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就是因为人有罪，有罪的人是不爱真理，反而爱谎言的。这不仅仅是缺德的事，这乃是与生俱来、根深蒂固的本性。现在很多人也反对罪这个字，不允许人说他有罪，但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是在这里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和真理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。世人却对这个真理充耳不闻，甚至想要抹杀这个真理。所以每个人说的都是对的，无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他自己喜欢，他觉得对就可以。一个男孩可以说自己是女生，他要进入女厕所也都可以。能够还有比这更乱的事吗？甚至牧师讲道都不许指责人的罪， 向人传福音不许提人的罪，否则就是犯法，不够包容。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天堂？那要说神爱世人，每个人死了以后都可以进天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样行，我们就不是按真理而行，我们就不是要把人带进真理，而是要把人带就错谬，不是要人出黑暗，而是要人继续留在黑暗里面。这不是福音，这是祸因，不是让人得救，而是使人沉沦，甚至使得不明不白。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这是耶稣对当时那些拒绝他不信他的犹太人的责备。但是耶稣在这句话里面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一个真相，就是谎言，魔鬼心里没有真理，谎言是出于魔鬼。那前面说了人本性就喜爱谎言，其实就表明人本性就是有罪的，是属于魔鬼的。培根在他的论真理中还引用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说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他说谎言是引来神最终审判的一个途径，如果地上都充满了谎言，耶稣基督就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了。因为谎言是出于魔鬼，魔鬼没有真理，魔鬼不守真理，魔鬼是真理的敌人。自从始祖亚当受魔鬼诱惑犯罪堕落以后，这个世界就暂时伏在魔鬼的权势下。魔鬼是与神为敌的，魔鬼也是真理的敌人，众善的仇敌。所以世人拒绝真理是很自然的，是必然的。有时候我们很天真的认为人都是善良的，耶稣那么好，人应该信耶稣才对。为什么人会恨耶稣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？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，我们不认识人的本性，有罪的本性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书17章第9节。当一个女人眼泪汪汪地对你说，她当初对我那么好，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当初甜言蜜语，现在对我实施家暴，还说我和她结婚就是为了移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能够如何安慰她那破碎的心灵呢？你千言万语，不如耶利米书17章第9节，把人性的真相揭露得充分透彻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他当初对你那么好，其实他就不是那么一个好人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但是你如果不明白，你还以为他是个好人，但是当他的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，你却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当耶稣对着一群拿着石头道貌岸然义愤填膺的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耶稣就显明了人的罪性。耶稣是真理，真理可以显明真相，真相就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。在约翰福音第8章45到17节，耶稣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可见耶稣是真理，神的话是真理，世人却是抵挡真理，拒绝真理。犹大出卖耶稣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贪心，同时也是出于魔鬼，魔鬼利用人的罪辖制人，奴役人。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王，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，要借比拉多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出于他们的罪。他们嫉妒耶稣，他们无故的恨耶稣，虽然他们知道耶稣没有罪的。比拉多虽然怎么查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了，但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和官位，还是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。犹大、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犹太人、比拉多 都拒绝了真理，他们都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做了魔鬼的仆役。魔鬼要伤害耶稣的脚跟，耶稣却要伤害魔鬼的头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真理必然得胜。耶稣说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如果耶稣不是真理，你是属真理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听耶稣的话呢？如果耶稣不是真理，他所说的话也就不是真理。如果耶稣是真理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。如果耶稣是真理，你就要听他的话。他不是说一部分真理，他所说的都是真理，每一句都是真理。部分的真理其实是谎言。曾经有人把这样的话用在伟大领袖上，伟大领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结果给自己、给家庭、给国家都造成极大的危害。为什么耶稣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？为什么听耶稣的话就不会犯错了？因为耶稣是真光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听耶稣的话，照耶稣的话语去行，就要听耶稣所有的话，遵行耶稣所有的教导。很多时候基督徒犯错，或者说基督徒之间彼此分裂，就是因为我们持守了耶稣一部分教导，而忽略了耶稣的另一部分教导。就好像现在左派右派基督徒之间对立一样，我们以为我们所行的就是全部的真理，这对个人来说是损失，对教会整体来说是一个遗憾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9-21节，这也是耶稣说的话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这里的光是指的耶稣，神就是光，耶稣说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都表明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任何人想要占有神的位置，把自己抬高到真理的位置，他必然败坏自己，也败坏跟随他的人。在我的中学同学群里，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发一篇学习领袖讲话的文章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们的同胞每天都学习一个人的讲话，那实在是太危险太可怕了。那你说为什么全世界的基督徒每天都读圣经听耶稣的话？因为耶稣是神，圣经是神的话。世界上再伟大的领袖，他还是人，有罪的人，会犯错的人。人应当敬拜神，人应当听神的话，人应当按照真理而行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必来救光就是 come to the light， 其实就是到耶稣那里去，靠近耶稣，相信耶稣。这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，因为神先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，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行真理就是按真理而行，你要按真理而行，你就要先认识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，所以你必须要先信耶稣而得救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，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着神的救恩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耶稣是真理，你要信耶稣。你愿意属于真理吗？你相信耶稣，你就属于真理，你就属于耶稣了。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人宣告说，真理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掌握了真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能掌握真理，那是真理掌握你。你不能得到他，他能得到你。你可以懂得物理数学，但是你可能不懂真理。你可以控制媒体，但是你不能控制真理。你可以拥有权力，你可能不拥有真理。 你可以研发疫苗，并且控制疫苗的分发和使用，但是你不能控制真理。你甚至可以控制教会、宗教势力，但是你不能控制真理。就像当初的祭司长、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控制了犹太公会，他们控制了圣殿，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理，甚至与真理为敌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16世纪的天主教也是一样，控制了教会，却失去了真理。直到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，让圣经真理发出光辉，引导世人归向耶稣基督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要信耶稣，你才能明白真理，属于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属于真理吗？你说我信耶稣啊，我属于真理。但耶稣说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如果你属于真理，你就要听耶稣的话，并且按耶稣的话去行，因为耶稣就是真理。真理在那些属真理的身上，真理在那些基督徒身上有什么效果呢？有什么能力呢？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6节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从这两节经文，利用神给我们的理性，你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耶稣就是真理。耶稣能给我们真自由。大家可能熟悉的一首诗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作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怀，一种理想。但是如果不认识真理，不相信耶稣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，不能得到自由。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耶稣来是要招罪人悔改，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永生、神的爱、真自由都是在耶稣基督里。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，而不是现在人所以为那种为所欲为、犯罪的自由，甚至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那种自由。民主如果没有了基督信仰的约束，那就是多数人的意志，甚至可能是少数人的意志，因为民主可能被操控。大麻合法化、性别、婚姻被重新定义，这些都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。这清楚地让我们看到，没有耶稣的自由是何等的可怕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自由吗？你真想自由吗？你想得到真自由吗？相信耶稣基督吧，他能给你真自由，而且唯有他能给你真自由。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前面我提到培根，培根其实对很多学生偶像一样，非常的聪明，了不起。但是培根也是一个罪人，他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培根是当时的国家大法官，他晚年因为受贿而被判有罪。当时的国会在攻击国王，在专利权的发放上面图谋私利，培根作为国家大法官就出庭来审理这件案子。由于培根跟国王同一个阵线，所以遭到国会的指控和攻击。那培根为了保护这个国王，所以只好全部认罪，结果被罚款40000英镑，罢免一切官位，一生不得再担任任何公职，并且被禁锢在伦敦塔等候发落。后来国王赦免了培根，并且帮他交了罚款，但是从此培根就只能闭门写书，生活颇为凄凉。没想到这却让他在学术上卓有成就。就从培根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人再有才华，身居高位，可能还是不自由，还会犯罪。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，唯有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赦免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自由吗？虽然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出入，我们不能够自由的见面，但是因着耶稣，我们心中应该有自由。因为疫情，你有了更多的自由的时间， 但是你如何使用这些时间呢？你在使用这些时间的时候，你是感到自由了，还是觉得度日如年呢？有人说美国要禁止微信了，我倒是希望加拿大也禁微信。我不是反中国，我是看到有些基督徒发在微信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了，哪怕他把一半的时间用来读圣经，他的信心，他的灵命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软弱。我们要有自由，我们就必须行在真理中，按真理而行。当你遵循真理的时候，你就有自由，而且是真的自由。约翰福音17:17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真理使我们成圣，成圣是什么意思呢？成圣就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不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不再随从世俗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属于真理，我们就属于耶稣，属于神。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当然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。成圣就是把自己献给神，我们生命的主权不再属于自己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我们是为神而活，照神的真理而活。我们的言语行为、心思意念应该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，应该合乎圣徒的体统。世上的人说谎言，我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凭爱心说诚实话。世上人说污秽的话，我们不要一句污秽的话从我们口中出来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世上的人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，我们认为那些话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相宜的，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、赞美的话。你的言语要圣洁。世上的人要的是赚取全世界，我们要舍己，要得人如得鱼，要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要有丰盛的属灵的生命。世上人要的是权柄，控制别人，我们要谦卑，要服侍人。世上人要的是宴乐，不停的 party， 我们要节制，知足常乐。这次疫情应该让我们看到，应该让我们醒过来，世上的东西都不可靠，转眼就成空。我们应该追求那存到永远的东西。跟我后书4:17-18这样说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相比于那些为主受苦、为福音的缘故被逼迫作奸甚至失去生命的弟兄姐妹，这个疫情实在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这次疫情成为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更加圣洁，让我们更加节制，要追求公义的生活。你知道真理，真理让你成圣。我们的教会在考虑重开，我们首先要明白，或者要思想的是我们教会为什么要重开。我们从前在教会所做的是否都合乎神的心意，讨神的喜悦？我们的敬拜是否是用心灵和诚实，还是我们嘴上亲近神，心却远离神？我们的事工是为了神呢，还是为了人呢？教会不重开，就没人来教会，没人来教会，教会就没有收入。教会重开是为了奉献吗？马拉基书1:10说，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，我们所做的才能蒙神悦纳。你要蒙神悦纳，你一定要追求圣洁，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。教会不是公司餐馆，教会重开也应该不一样。有的人可能说，教会不重开，我不用去教会，那最好了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了。以至于教会重开的时候，你的心可能已经离神很远了，你的身体也不能回到教会来了， 那将是你最大的损失，也是我所担心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愿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，预备我们回到神的家来敬拜神，侍奉主耶稣，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回来，而是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灵性都能够得到复兴，都能够得到更新。让我们在教会，在神的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蒙神悦纳，蒙神赐福的。我们个人是这样，家庭是这样，教会也是这样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悔改回转。当然我们更盼望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，能够认识真理，信服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的圣灵之光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认识到那一位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中因着你的真理而明亮，你的真理也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行真理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中，在我们的工作中，在我们所处的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能够为真理做见证，能够按真理而行。求神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保守每一个听到的人，你的道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直到我们顺服真理，遵行真理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